奉主耶稣圣名，我们要再来看第二章，从神的应许啊来看教会增长。啊，在要上这个课的时候啊，我知道说这个教材啊，我写的这一本教材，那现在那个连总大概委托青年会啊，再翻译成英文了。那我中文版的大概可能这个已经也没有了，没有这一本。那我是把这一本带来送给温哥华教会，我今天要看图书馆了，没有这一本啊。那这个假如说全部翻译，当然不是短时间能够翻，所以我就把这一本内容摘要成为大纲。那大纲在中文呢，是整个大纲都有，但英文呢大概只有第一章，我这个大概有七章了。那英文只翻译第一章而已，那个后面那一章我也请了一个姐妹啊，大概今天拿去翻译，所以有些只要看英文的可能啊，比如说做笔记，那中文的大概这个大纲都有啊，你可以这样参考一下。我们看第二章这个从神的应许啊，看教会增长。我们来看从圣经啊，最早的创世纪伊甸园时期的应许。那么从伊甸园时期，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对于这个教会的发展啊，有各种不同的应许。但这个应许啊，其实都是内容是大同小异。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就告诉我们了，就是我们蒙拣选是在创世以前啊，也就在创世以前，神已经计划如何拣选一批人成为他的国度教会。所以我们看从伊甸园时期来看呢，神对教会成长的一种应许。那么请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神对于他的教会呢，第一个他所强调的是什么？质方面，质比量来的重要，质是基础，量才是它的结果。所以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呢，一开始造人的时候，让人享有他的形象，无论是男的无论是女的都享有他的形象。那昨天我们提到神的形象，简单来讲是创造力因为第一章我们看到神的创造，神有创造力，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也应该有创造力就好像什么呢？你看保罗被关到监牢，在人进到监牢会感到绝望，保罗把监牢化成为什么？他的讲台，他的宣教中心所以这个无论哪一个地方，他都能够把困难化成对他有利的一个地方，就是把阻力化成助力这个就是有创造力。所以今天我们教会的发展我们不要只想我们温哥华教会大概就是这么样子吧，200多个人10年20年都200多个，这不对。这教会的设立是为了什么？宣教那宣教就是要增加更多的教会才对。所以我们的领导者教会的这负责人应该有这个观念能够让教会尽快的信徒成长分设教会，这才是神的旨意假如说一直保留在这边10年也一样20年也一样，那这个是亏欠神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观念因为我们有神的创造力，怎么不去享有他的创造力呢怎么就不去突破呢这样是不对的。那再来呢，你看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的28节，神就祝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个地，也要管理海底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个就是量的增加，神不但让我们有他的形象，再来就是量的增加而这个量的增加呢，在每一个时期神都会讲这个问题，生养众多。而是生养什么呢？福音的儿子，生养有神的形象的人，不是生养那一些败坏的人，不是这样。因为在讲这个应许的时候，人还没有败坏， 所以神要人生养的就是这 那个有神形象的人啊。而这个应许呢，一直到启示录啊第七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啊，到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呢，完完全全要应验创世纪第一章所说的。请看启示录第七章啊，新约圣经361页第七章第九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他这里谈到到末了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在天国那里有数不过来的人啊，就很多很多的意思。这个就是旧约这句话，生养众多这句话成全了，主耶稣来的时候成全啊。所以我们呢，对于这个教会的发展，你要抓住神起初的心意，就是这样，让你有神的形象，还要生养众多。那在这里呢，第一章28节里又说要治理神造的世界，但很遗憾啊，圣经怎么讲呢，说我们没有做到这样的地步。那将来，那将来怎么样呢？神又说我们将来这得救人要管理未来的世界啊。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啊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第二章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来没有交给天使管辖，那交给谁管辖？我们管辖。所以将来的世界是要交给我们管辖，不是给天使。那他这里呢，就提到，第六节以后说，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了，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然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视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既叫万物都伏在他的，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没有看到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的食物。这一下省略这一段，是在细述说我们现在的教会啊，本来是神要万物叫万物服我们，但是现在没有我们没有看到万物都服他，就服这些人啊，神造的人。那么等到耶稣基督来救赎以后，得到救赎的人将来要管辖什么？未来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要被毁灭。所以他这里说将来的世界啊，不是交给天使管辖，交给我们这得救的人管辖所以我们就应该了解到教会啊，将来要成为一个神的国，得胜的国。所以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会说我的国成了那时候他要管我们这个得救的人，要管辖未来的世界因此我们今天呢，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靠神治理好我们的家庭或许你今天家庭信仰上有困难，你要有这样的信心，靠神来管理我们的家庭，进一步来管理好我们的教会那么第二个呢，人类堕落后的应许，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神呢还继续他的计划，那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15节三章十五节，他的这里记载说：“我又叫你和你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你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你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个记载人跟鬼的征战。结果呢，你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就致命伤。最后就是魔鬼被打死致命的死亡。但是呢，蛇的后裔要伤你人的脚跟，不是致命伤。所以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被定死，但是没有真正的死，他又复活。但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呢，魔鬼要致命的被击垮那这个就是在提到这个神的他的计划提到神的计划。所以你看这个尸体王虽然为道寻到了，他肉体身死的，但他灵命得到保守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是过着一场战斗的生活，属灵的征战像大陆的教会就是经历的是属灵的战争没有倒下去，但是大陆的教会还是相当的旺盛兴旺 就是根据这圣经的应许啊。那这个圣经的应许里头呢，也提到，就是像亚当夏娃以后的人类呢，到了聋哑的时代，你看人类又失败了，啊，所以神呢，要毁灭当时的人类，因为罪恶蔓延了，所以那时候救了聋哑一家的。那救了出来的时候呢，再重生了。创世纪第一章的话，我们看创世纪第九章，第九章的第六节，第九章第六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第七节，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那么这个应许是对挪亚说的了，因为当时挪亚一家八口是敬虔的人呐，所以挪亚他们这一家人，啊，神通知他们说，啊，应许他们生养众多，啊，那么有神的形象，啊，这神再一次的提醒他们，啊，但是很遗憾，啊，神要他们来治理全地啊，那在巴别塔那事件呐，啊，人的私心，啊，人的私心又被神来做主了。那么在这个人的败坏当中，神又拣选了这亚伯拉罕他们这一家的，所以呢，神又继续的啊，在跟魔鬼的征战当中，神继续从万民当中拣选了这个亚伯拉罕。那拣选亚伯拉罕之后，你看他的应许，我们再看创世纪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那第二节，这是神对亚伯兰说的，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因你的名得福，啊，地上万族都要因，啊，这个亚伯拉罕得到福气。所以神首先呢赐福给选民啊，就表示他们得到神的尊荣。所以他这个开始的时候提到说，你的国要伟大，我要束缚给你，你的名也伟大，这个就是有神的形象。好，那接下来就是说，万民因选民得到福气，就是生养众多了。那么神要让他成为大国，神要让他成为大国。那后来呢，没有错，那个亚伯兰的后代到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呢，已经变成200多万人口了，从一家两个人呢开始，从两个人开始成为大国。所以这一点呢，啊，让我们今天的教会，啊，要得到一个启示。有一次我跟杨燕长老啊，到这个马来西亚一个祈祷所，叫金宝祈祷所，那是一个祈祷所，离总会离其他那个教会很远了，啊，大概2-3个小时路程。我们去那边的时候啊，祈祷所的那个负责人，啊，很埋怨了，啊，他说我们的总会啊，我们的那个母会都没有来关心我们，你看我们都不发展，就是十几年了，还这些人，甚至有些人就搬到外面去了，我们怎么发展？杨长老啊，这勉励他一句话，啊，他说你要想想看，亚伯拉罕啊，如果从两个人啊发展到成为一个以色列国，那么他提醒他一句话，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39节，第八章39节，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啊，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这个主耶稣就勉励，就跟这些这犹太人说了，你们都说你们是亚伯拉罕的这个子孙的话呢，你们的父是亚伯拉罕的话，你们应该行亚伯拉罕所行的，要有信心呢，啊。我们昨天也查考过亚伯拉罕的信心，只要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呢，虽然是两个夫妇，后来就子孙的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啊，所以问题是说我们有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若是有的话，你就能够享受神对亚伯兰的祝福，啊，所以啊，上个礼拜到卡加利教会去，我就勉励他们，说明卡加利现在已经有会堂了，虽然有只有几户的信徒，但只要你们呢有亚伯兰信心呢，一定会发展，啊，一定会发展起来。好，我们再来看这个亚伯兰之后啊， 他们的国家从出埃及进迦南到所罗门啊，这个大卫的时代成为大国了啊。那成为大国以后啊，很可惜的，他们又在应许上又失败了啊。我们可以知道说，王国分裂之后啊，他们被掳了。那为什么被掳呢？你们在读耶利米书，我想都很清楚，他们的信仰形式化，他们自以为义，他们不把这个福音呢、啊，把神的恩典传给别人。因为神已经讲了嘛，说万国要因你的后，因你们得福啊，因亚伯拉罕的后代得福。意思说你们要把这个恩典传给外邦人，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独享这个福气。这个独享的结果就是体会不到神的恩典。所以假如我们今天的教会啊，大家只是坐着在会堂听听道理，没有去外面去关心去抢救灵魂的话，到最后我们还是一样没有得到恩典，你体会不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借着我们去做工，让恩典显明啊！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啊，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啊！以色列百姓的失败在这个他没有宣教使命。然后有一次、啊、那个以色列的那个驻台的办事处处长啊，也是到我们台湾总会简报室啊，他那个演讲啊，那各个教派都来参加。那有人就问那个以色列处那个驻台的办事处处长，他说：“你们犹太教啊，对先教的这个看法怎么样？”这个以色列的官员呢，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这个犹太教啊，可以说是没有主动的先教，不主动先教。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其他的外邦人要进入我们犹太教啊，是非常的困难，因为要守各种的礼仪啊、节期，啊，所以他们认为说，他们宣教等于是被动的，不是主动，他们并不希望说其他外邦人进入他们的犹太教，啊，所以犹太人就是还保守这个观点，他们有一种优越感，是保罗是责备他们了。”他们自以为他们比其他各民族优越，啊，这个就是错误的观念。所以这个犹太人啊，一直不了解他们的这个使命，啊，所以我们这个教会啊，我们不能够忘记，神拣选我们使命是要宣教，所以没有宣教，我们就违反了神的旨意了。啊，那在这个后来啊，这个犹太国啊，就是因为自以为义。那么只要恩典不要真理，所以他们失败了，哦，所以犹大国灭亡了。灭亡以后，神应许他们被掳归回。那这个被掳归回呢，在圣经里头也应许了，啊，应许他们要归回。那这个归回以后，真正建立这个国家呢，那时候已经不在犹大国，已经不代表神的国了啊，犹大国那是不代表神的国，啊，那么在以赛亚书54章啊，你们可以看到，那就是加拉太书4章保罗所说的，是在以赛亚书54章，请看这个以赛亚书54章，53章是预言耶稣被钉死十字架，54章呢？你只要仔细看第一节到第二节的话，保罗在加拉太书4章引证这一段圣经，指着什么呢？新约的教会，新约的教会被建立了。所以以赛亚书的54章开始预言耶稣受难了以后，新约的教会因此而建立起来了。而这个新约的教会啊，已经超越了这个国与国的界限了。所以你看到第二节，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换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茄子。第三节，因为你们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这告诉说，神的国不再是算单单属于以色列国了，神的要扩张到世界各地。世界各地本来没有神的百姓，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就是预言新约的教会，不但这个新约的教会要再扩展呢， 还有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的六十章，以赛亚书六十章的二十二节，这里又记载说，自小的主啊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个事情。这个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啊，今天我们真教会创立以来到今天呢，大概有八十年左右的历史，在今天来看，我们还是一个自小的主。 看不出我们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教派，但是我们相信，这里说神啊，一定期神有他的计划，要速成这个事。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走到末世的快要末后的一个时期了，快到末期了。只要福音在传遍整个世界的话呢，末期就到了，很快。那这个呢，也的确是很快了，尤其现在这种电脑资讯的发达哈。 现在我们这网络已经上网了，上网印尼啦、美国啦，很多的国家，很多慕道者已经开始从网络里头啊，了解我们的教会，啊，有主动写信来跟我们教会联络，所以我相信呢，我们的这个教会要传播啊，不一定是人道，你网络上的这个资讯一到，他们就听到福音很快，所以我们呢应该有所准备，要相信神的应许，是要使。 多国为业，然后快快的发展。那这个应许呢，在新约时代呢，主耶稣还是一样强调，是要万能得救啊。在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二十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就是主耶稣升天前的托付。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真教会的信徒啊，是要去，不是等着慕道者来，我们是要去，那么主耶稣就常跟选民同在，这个主怎么跟我们同在呢？我们怎么知道？就是我们去传福音以后，那么神就会体验到神跟我们同在，到最后能够得享新天新地了。所以，我们从整个教会应许的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可以知道说。 神从创世以来所说的应许，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要生养众多，要有神的形象，要成为大国，这个是不会改变，所以我们对于教会的发展呢，要有这样的观念。好，我们再看这个第三章，那这个教会增长的要素，教会增长。 我们需要考虑哪几个要素呢？在这里我们提到三方面，第一个是属灵的层面，第二个是人才的层面，第三个呢是社会的层面，这三方面的要素。那我们先来看属灵的层面，第一个，神的话语，这个神的话语是促进教会发展。 最有力的因素，因为要了解教会增长不增长，必须要以真理做基础。所以我刚刚提到说，你不能单单看外表，不要说哇这个教会人很多，就表示增长不是。你要看人多固然好，但是有没有真理做基础？只要不是在真理之上啊，人多没有用，要看有没有在真理的这架构上面。所以马太七章二十一节，我们这几天一直有人在讲，主啊主啊，主啊主，不一定都能够得救。 不是说你会奉耶稣里面讲道，不是说你会行神迹，我在这个印尼的时候，那有一个教派他们有一天就带了哇二十多个人来跟我们来谈道，跟我们聚会，聚完会我们介绍我们道理以后，那个牧师听了道理，他心里有一点怕了，但他跟我讲，我昨天才行过神迹，我也常常奉耶稣里面讲道。 他听到你们说什么洗礼啊，有赦罪功效，他就心里很讶异。以前他们都没有这种想法，洗礼就洗礼，就是一种进入教会的仪式嘛，什么还有什么赦罪。那听了我们讲的道理以后，他开始在反省他的信仰。这个一个真的用心肯用心的人，他就会怕。说那我这样传的话，只要被主耶稣弃绝，那不是前功尽弃吗？ 所以这个教会啊要发展要在真理的基础上面啊才能够啊那个找到正确的方向。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说它的重要性，这个真理啊能够使人成圣啊，一个人不照真理而行啊，那么他就要败坏。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历史上啊也有人啊是神重用的工人啊，最后 跌倒了，因为他不走在真理道路上，自然而然他一定要倒，就是被除名了，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晓得如何做合乎神的旨意。比如说我们教会，简单的来讲，我们在奉献上，我们大部分都是匿名，我们不会说，哪一个人献得多就赶快贴一个红纸条，这个人献几万，这个人献几百万。 把它列出来，不会这样子。我们一定这个不公布这个，顶多是公布那个奉献的那个收据号码，这个第几号奉献多少，第几号给大家知道说，的确收到这一笔钱，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把名字弄出来。教里头不是高级人的名字，这个就是合乎真理，因为圣经说你右手做的事情，不要让左手知道，这个就是一个真理。 所以在教会我们做事情就是按照真理来行。第二个就是让人成长，这个道理会让一个人灵命真的长大。所以我们办这个神训班，有些人有一个顾虑，会不会这个道理多了以后会骄傲？假如说懂道理会骄傲，那是开倒车。但是我们也提醒信徒，有的难免也会这样。 我多读了一些道理，但自己不谨慎，以知识为夸耀的话，那当然是会骄傲。那真正谦卑学习道理的人，他消化道理的话，我看他不会，他会更谦卑。道理学的越多，要更谦卑。再就是他能够促进合一。真正的教会是在正道上合一，真正的教会不是说 马马虎虎说我们都宽宏大量，但是都弟兄姐妹，那传的道理不一样，不是这样。所以这个真道是在这个教人合一的，属神的子民一定会认同这个道理。那再就是说能够胜过试探，那使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看破魔鬼的诡计，魔鬼诡计多端。 那我们为什么说在教会里头弟兄姐妹呢要常常彼此的劝勉呢，过着团契的生活？为什么？假如说我们没有彼此劝勉，这个信仰我们最怕是什么？一个人单独去走，信仰的路不能独行。所以在教会里头，我们就要看到有哪些信徒是一个人信主的，或是不是全家信主的，我们要关心他。即使全家信主，就不热心的话， 那你也关心了，他可能已经走在这个孤独的路上，很容易受魔鬼攻击，所以我们应该道理上要互相扶持，所以这个教会应该重视真理的教导。那么领受神话语的方法，这个读经运动呢，查这个查经训练等等，在我们在讲那个释经学的时候，已经把这两个计划已经给大家做参考了。 所以教会要推展任何一个工作，应该要有一个周详的计划，而不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应该有详细的计划。那做起来我们才有一个秩序，不是今天想到这个就做这个，明天又想到那个又做那个，那这个摇摆不定不好。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有计划。比如最近我们说要提升讲台品质，要训练这个讲道人很好，那怎么训练？ 不单单凭空想象说一次来两个人上台讲道，讲到再请人下面来给他指导，是不是这样就算是在培养讲道人员了？应该还有更周详的这个步骤计划，来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真的是成为一个好的讲道人才，以后我们在讲台上的这个品质能够得到一个控制，每一个人讲的真的是讲神的话，关心他们的灵修。 那这样每一个人都喜欢来教会，不但喜欢来，连慕道者都想带来，因为来教会真的得好处太多了。 这个是讲台品质的提升呢、啊。能够提升的话，教会自然呢、啊、就会成长。那第二个就是神的啊，这个圣，因为这个圣灵是神同在的凭据啊。我们一直讲是神同在，神同在，怎么同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啊，19节到24节，那你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知道神同在呢？就是圣灵在你们心里头，那这就是神同在。啊，我们确确实实能够掌握到真的神跟我们同在，不但如此呢，也能够促成我们生命的成长。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啊，应该推行这个祷告运动。而这祷告运动不是一种口号啊，而是一个细水长流啊，啊，这个不断的每天成为一个好的习惯。好的习惯的培养是刻意用心去培养的啊，不是想一想做一做，不是这样。好的习惯一定是刻意用心有计划的培养啊，才能够培养好习惯啊。所以他这里呢说，这个圣灵有什么功用呢？真理的圣灵来了，能够让你们明白真理。各位不知道有没有这样感受，有人可能会问你了，真的有这回事情吗？你们既然得到圣灵了，真的你能够比以前更明白真理吗？当然我们要看，假如你有圣灵，你不用心去读经祷告求圣灵来启发你的你的智慧的话，当然你就体验不到了。我相信一些在用心查经的人啊，或者是说领会的人，他为了要讲道理讲道，他用心去祷告，哎，我看圣经哪一点不懂了、啊、想不起来，就跪下来祷告，哎，真的圣灵会启发我们啊，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圣经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真的有用心在研经啊、查经读经的人啊，或是真的在学习讲道的人，一定会有这样体验。我记得啊，我们已经离世的一个叫朱龙道长老啊，他曾经就跟我这样讲，他过去啊是这个长老会的信徒，后来进入真教会啊，他得到圣灵以后，他说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改变。以前圣经看不太懂，后来有得到圣灵以后看圣经啊，恍然大悟。那我们这个是从小就信主的，没有去过外教会什么的，那我们就从平常啊读圣经啊、查经啊、祷告啊，啊，我要准备道理当中去领悟真理。啊，的确圣灵啊能够让我们明白真理。那再来呢，圣灵啊能够叫人生命更新呢、啊，所以我们呢、啊。得到圣灵的人不是说我会讲灵言就是得到圣灵，不是这样。讲灵言是得圣灵的一个证据，但是更重要就是说你要结出圣灵的果子。那我们圣灵果子有9种特色，这个成为我们一种自我的反省，我是不是圣灵充满呢？要想想我有没有这圣灵的9种特色呢？啊，就仁爱啦、喜乐啦、和平啦、忍耐、恩慈、良善、信实啊等等，这个9种的特性。那再来就是世人工作的动力啊，这个使徒行传呢第4章8节到10节，你看保罗啊，把这个彼得呢，他圣灵充满的时候，他讲话有能力啊，讲话倒有能力，给人工作的动力。那我相信呢、啊、各位你们也会发现啊，你们在做教会的工的时候，只要教会给你安排什么工，认为说哎，你这个人可以造就来培养讲道，你不要随便推辞。既然教会主动给我安排，所以他们已经观察很久说啊，你这个人可以做讲道的工作，你这个人可以做什么工作，既然给你安排，那你不要说啊不行了，我没有讲过道，我不可能不会。你不要马上推辞，你要好好祷告啊，那接受训练啊，看看真的不能，别人会跟你讲啊，那真的我看你不能。所以你还没做圣工以前，不要马上就打退堂鼓说哦不行，你不要排我，不要这样子啊。那你啊勇敢去接受祷告，那圣灵会给你恩赐。所以这个保罗他有这样体验，他说神啊看我有忠心了、啊、所以把恩赐加更多给我。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的前书第1章，提摩太前书第1章12节，提摩太前书第1章12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 所以我们这个信仰要从这样去体验出来的。 那么领受圣灵的方法，我们重视祈求圣灵的临在，所以我们教会一直强调说，你们祷告求圣灵，那个圣灵临在，你们身上，这是最基本的入门，得到圣灵说方言。第二个就是要推动有效的祷告运动，所以我们教会啊，这个我们的领导者应该养成这个祷告的风气，譬如说现在教会有哪些事工要带导。 有哪些软弱的弟兄姐妹要带导，有的能够公布的你就把它公布出来啊！现在我们教会推行什么工作，我请大家带导，带导让大家有一个目标了啊！比如说我们灵恩布道会已经这个月初已经过了，我们要迎接在下一次灵恩布道会，我们希望下一次的布道会啊，受洗人数要比这一次的再多几个。 以那个作为目标，然后提醒他信徒说：“大家为这个带领人的事情来祷告。我们需要下一次啊，新受洗的慕道者能增加到10位。好，大家用心祷告啊，求神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去带领人来信主。这是一个目标。那你有目标，信徒就会用心祷告去达成目标。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要买会堂了，这个最清楚的目标了。我们现在要。” 20万的目标，好，我们都公布了，这公布，提信徒的要祷告啊，大家奉献了，你看都很快就达成，这个很具体的，那么大家都会去祷告，那么会去奉献。那同样，这个救人的灵魂这个事情啊，比买会堂更重要。那我们这个领导者应该把它列成一个目标来祷告，有目标的祷告，我们才知道说神怎么样成全我们。 你没有目标的祷告就糊里糊涂啊，半年一年过了，到底主耶稣跟我们这个教会怎么同在不晓得，反正我们就一天一天过去了。所以这个祷告的运动，除了说整体教会有共同目标，个人啊也应该养成有目标的祷告啊，这个是相当重要。因为我们的信仰啊，重点就在这个圣灵的同在。那第三个就神迹奇事。 神奇的特点就是能够证实所传的真道，加添人的信心。在马可十六章17节到20节这讲，有人讲，这个科学的时代，已经不需要有神迹了，因为我们现在神赐给我们很多智慧嘛，很多事情都能够解决了，还需要什么神迹？这是不对的。尽管科学的时代还是有很多难题需要解决。 所以一样的神迹才能够证实所传的道理。我那天有见证一个年轻人患白血症的，那个青年的，后来他得到恩典，他信主，他爸爸跟我在亲口说了，他说以前呢，人家叫我信耶稣，我打死我都不会信耶稣的，但是我看到我的孩子改变，本来是一个消沉的一个孩子，已经对生命没有希望的一个孩子。 根本都不讲话，不跟父母讲话的孩子，竟然因为信耶稣，人生观改变，乐观起来，让他很感动，真的有神同在，信主了，所以这个神迹能够证实我们所传的道理，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啊，我们不要忽略了神给我们机会，神虽然是给我们机会要行神迹，但是我们不要忽略它，所以这个。
使徒行传第3章5节6节，你看保罗，彼得，他跟那瘸腿的讲，经营我都没有，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走路。有时候我们在某方面我们缺欠，但是呢，我们有那信心的话，神迹就会随着我们。那么这个神迹也能够让人愈来愈亲近神。我们昨天也提到希伯来书11章那里信心的伟人。 那信心怎么来？从一点点恩典，让他产生信心，让他得到，这个就能够采取行动，行动又要得到恩典。 就是这样不断在循环。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患难是危机啊，其实也是一个良好的机会。而这个保罗在更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告诉我们，更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自己夸自己的软弱，好像基督的能力护庇我。当你发现你软弱的时候啊，正是你要体验神恩典的时候。不过我说过了，当我们有软弱，自己没有能力胜过的时候，不要忽略啊，要请求我们同龄啊来互相帮助。信仰不要一个单独的一个人在走，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那么彰显神迹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凡事感恩啊，高举主的名。你越感恩，你越加添信心；你越忘恩呐、啊，你越是埋怨。好像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头看到红海的神迹，看到天上降玛纳的神迹，啊，看到磐石出水的神迹，可是遇到困难又埋怨了，不会感恩。一个人越会感恩呢、啊，常常把主的恩典放在心里头，把主借着人给我们的恩典放在心里头。你越想恩典，你哎感谢，哎呀，真的。我真的不配啊，怎么主耶稣那么爱我？你越有这样的想法，你越觉得说，越会知道说主的爱，你信心越加添啊。所以说我们呢，在生活当中要常常记得神的恩典啊，要知恩感恩呐、啊，那自然你就增加啊这个恩上加恩了。那再来就是说，自己的生命的改变呢、啊，也是神迹啊。你们读过加拉太书第一章，应该了解。保罗，这个保罗信主了以后啊，他的生命改变成为一个极大的恩，极大的这个见证。我们来看看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二十一节，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二十二节，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了，二十三节，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保罗过去是逼迫教会的，现在呢传扬耶稣的，所以他这个生命的改变呢、啊，让大家归荣耀给神，这就是神迹。所以腓立比书第四章六节告诉我们，任何的事上你不要忘记靠主，即使再小的事情，你能够做的事情，你也要先祷告。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鼓励孩子说，你读书的时候啊，先祷告，你考试的时候更要先祷告，啊，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奇妙的恩典呢、啊，在你的生活上彰显。要不然我们的下一代啊，真的是生活在温室当中，神的恩典当中。假如说他不懂得在凡事小事上祷告的话，他永远不会感受到主的恩典。所以你要告诉你的孩子啊，在极小的事情上，无论是读书啦、做什么事情，都先祷告，去经历主的恩典。有一个年轻人，他就这样经历了。他说：“我有一次考试的时候啊，那数学都写好几题重要写不出来。他想到他的父母跟他讲你要祷告，他就冷静下来默祷了。默祷完一起呢，这一题会写了，啊，赶快把它写完，再默祷，然后再写，就这样完成了。”就他那次数学成绩考得很好。那么在那个纽西兰基督城有一个青年呢、啊，他移民在那，他到那边呢、啊，那么要通过这个大学的考试很不容易。他也祷告神，让他出来的结果让他感到很意外，说怎么那么好？后来他就来受洗，他能够感受神的恩典。所以说这个年轻人呢、啊，要让他在平常的事上多多经历主的恩典。那再来就是鼓励大众呢多做见证。所以我们这个教会啊，应该一个月或是多久要排个见证会。那排见证会的时候，我们要请人来见证啊，你要先过滤一下这个见证是不是真的造就的。我们每次请人家上来见证啊，固然大家都有见证，但是我们希望所做的见证啊，真正能够造就人的，
那这样的见证会啊，可能对于弟兄姐妹有一个极大的鼓励。见证就如同我们把所行的道理啊啊那个见证出来啊，这个神迹就是说我们有这行道就有神迹，没有行道当然没有神迹啊。所以见证会也可以说是一个行道会的见证，行道会见证。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在温哥华教会哈，看看假如说有外来的或什么，你问问他有什么好见证，有时候平常跟他谈话当中听到，哎，哦，他见证不错，你不要让他路过就走了，你给他安排让他做个见证，啊，这见证真的能够很激励人的心。